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24号星期二，今天在节目一开场，要先问一个问题，如果您今天收到了一封 email， 来自你经常使用的消费平台，比方说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这一类的消费平台。而且这个内文里边呢还说明了你刚才在网上刷卡买了某样产品，可能是音乐专辑、游戏点数，甚至也有可能是订阅了一整年需要付费的网站等等。文章里面呢，这个信里面呢也附有了电子收据、消费金额，最后问你是不是有过这笔交易。如果没有，他们会说请到官方网站取消订单，否则24小时之后扣款，接着附上官网的网址，请你填写相关的资讯。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很多朋友呢都在信用卡绑上这种消费通知的讯息之后呢，可是没有消费，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消费，但是却收到了这样的内容，多半心情会比较紧张一点。而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已经掉入了钓鱼信件诈骗。他们提供你写资料的网站，做的几乎跟官方网站一模一样，就为了让你填写姓名、电话、地址以及搜集你的信用卡资讯。下一次您再收到这一类的 email， 请先跟信用卡公司确认是不是有消费记录，再从其他的路径和官方网站确认，千万不要就叫你填什么就填什么了。今天的歌冷静面对，您听那个歌词啊，他说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来冷酷到底。很多就诈骗集团，它的这个总部不见得，它大本营啊不见得在台湾，有些像是在越南啦、缅甸啦、夏威夷啊。我们今天请孙卫星馆长跟我们聊，孙卫星谈天啊。卫星兄你在哪呢？
哎，大春兄，怎么那话里面呢突然就提到夏威夷了？
怎么了？
夏威夷怎么躺着也中枪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夏威夷。
在打电话吗？
啊，对对对，夏威夷打电话。
看起来越发可疑了你。
你说我是为了干诈骗集团的事儿跑夏威夷来了？
没有没有这么说。来，你到夏威夷干嘛？
就是科博馆的科普学游啊。
啊，
终于在昨天就出发了。
啊，
今天到了夏威夷的第一个行程第一天。昨天下午到了夏威夷欧胡岛的嘛。
是。
那这一次科普学游呢是我们的海天之旅。去年大春兄你记得我们有过一次天地之旅去看日食吗？
有的。哎，已经一年了。
哦，
去年是在美国中西部嘛。
对，中西部走了12天，走了好几个州啊，到最后成功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日全食吧。那结果那些老师学生们在临了了上飞机之前就说，宋馆长下一次什么时候？后来我们考虑了半天，因为夏威夷啊对于那个交通食宿安排都比较相对是方便的，然后它在植物地质跟火啊、地质是火山嘛，然后在天文方面有全世界最好的观测环境。后来我们就拿夏威夷作为一个科普学游的目的地，没有想到经过了大半年的筹备以后，这个时间还真的过得快，终于来到了，昨天就出发到了夏威夷，今天刚开始上课，刚开始上课。
所以整个活动有几天的时间，并且还有一些哪一些主要的内容可以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我知道，因为有一种制度是希望大家日后来参加，有一种制度是跟大家说我们在这晒着，你根本来不及参加了。
这是今年在2、3月时候就已经报名完毕了。 在网站上一公布，也但是秒杀，他一两分钟就结束报名了。
嗯，
六十个人，将近六十人一个大团呢、啊。
是，
大春兄，我以前去年天气之旅也是六十个人。
嗯，
我都没完全没有概念，一直到了机场。那负责帮我们承办的我们招标的旅行社呢，
嗯，
跟我说孙馆长，你们的团有点大。我说怎么样？他说十五个人就能成团，
嗯，
三十个人叫做大团，
嗯，
六十人叫做从来没见过的超级团，
天团，
对，天团。但是呢，这一次到夏威夷来啊，今天早上是访问夏威夷大学天文所，然后天文所所长专门给我们做一个演讲，
嗯。
哦，他简直就是跟Mauna Kea这个夏威夷最好的观测环境一起成长的。七零年代的时候，跟我大的前后当研究生了，比我再大一些哈，但是他就可以如数家珍，从七零年代到现在四十多年，那个夏威夷火山顶上天文台发展的过程，历历如数家珍呐、啊。
嗯。
很精彩，当然只是一个起步。下午还是去看了一下珍珠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点人文历史的情怀在这个环境里头。
好、哦，欧胡岛一定要提到珍珠港，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发觉，我以前十年前去珍珠港看不到什么日本人观光客的啊。
嗯哼。
现在年轻一代日本人可多了呢。
他们准备再来一次吗？
我想他们觉得把日本人痛揍一顿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你的珍珠港偷袭1941年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起始了日本人走向败亡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了、
啊。嗯哼，
那不管这不是，
他也走向了重生，你不觉得吗？
哎，也是也是。那、嗯、您知道，大锤就明天后天我们就会去可爱岛了。
哦，
但是考爱岛考阿姨。
嗯哼，
台湾人喜欢叫它可爱岛，
是
这整个夏威夷列庄列岛里面最西北的那个岛，最古老。
嗯，
因为它从西北到东南呢，是从死火山到活火山的。
哦，
那可是可爱岛上面的植物园是国际知名的，非常漂亮。
嗯哼，
比科博馆的植物园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嗯哼，
然后它就
是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啊，真的，
嗯，
就帮别人植入了啊。
嗯，
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怎么讲？那这个地方很清楚，因为它是从地底下冒上来的岩浆形成的岛
啊，
所以大锤兄，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外来种。
嗯哼，
所有东西你看到它从一个寸草不生的环境，
是
熔岩里面竟然出来那种非常厉害的植物。
嗯哼，
在熔岩刚刚形成了一个地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树叫做 Ohia Lehua。
Ohia Lehua，
对， Ohia Lehua， 那是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哈。
嗯哼，
的一种树，树上面开一种美丽的小花。那这种树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初有一对男女的情侣，
嗯，
感情挺好的，可是呢，火山女神这脾气不太好，看上那个男的了，
嗯，
把那男的抓来以后呢，男的希望男的跟他在一块儿，那火男的不要，他就把男的变成一棵树了，
嗯，
那个女的呢就很难过，他的女朋友就很难过，跟别的神抱怨，别的神就说火山女神这样做不对，他怎么办呢？就把那女的变成一种花，就附着在这个树上的一种花。
哦，那到底男的是欧希亚还是女的是雷呼？
男的是欧希亚，女的是雷呼啊。
啊，
yeah， 所以这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但是你会看到，在熔岩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竟然就会有树跟漂亮的花重新长出来，那是很不得了的。
是，
所以植物上面是。
所以馆长，你是在一路之上就当到导游，上解说这些个，有时候还得发明一点故事，是吧？
没说创造点科幻小说啊，不是植物，我们的植物学家黄俊林博士、天文学家王冰威博士，还有地质学家何公算博士都跟着一块儿出来了。
哦，
所以我们把这个，你当你把这个行程拿出去交给了这个公开招标来的旅行社，他们也就傻眼了。
嗯哼，
也没有跑，
没有导游参与的必要了，没有领队参与的必要。
你说的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带的都是一般观光行程嘛。
嗯，
那大专兄，我是觉得如果科学博物馆来做这件事情哈，并不是以赚钱盈利为目的，可是呢，它却能够开辟一个新的学习方式。
是，那你就不止一个团，一年一个团就教育效果就或者是传播效果就稍微弱一点，对吧？你每个月发四个团五个团，
你说每天都看了馆长摇着小旗子在机场带人出门，
那不可不是吗？这样吗？啊，
下个月八月份啊，到时候我们还会说北京山东有一个双城的恐龙游，
嗯。
那真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透过了博物馆本身的学术联系啊，
是，
你可以请到世界上最好的恐龙专家来做演讲。
嗯，哎，
带着去。
我发觉你现在您的整个实践， 比科批厉害，那个机动办公室已经在你的身上完全展现啊。
你说不会说小树屋树屋为是违规的是吧？
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博物馆嘛，你要这样说是吧？啊，
是是是，
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天文台。哎呀，这太美妙了，这个境界啊！
对 对, 对，
好，那是不是接受我的建议，下个月再出几团？我们这边有个失快失业的姚顺啊，他也可能就帮你去带几个。
是，
好。接下来你还要资助什么？
没有啊、哦，对，我跟大家讲，我们那个太阳系的展场啊，好高兴的一个好消息啊。
嗯，
因为原来台达不是支援我们一个8K 的投影嘛？
嗯，
大家已经看的是星矿神窑了哈。
嗯，
那星矿神遗还是墓穴神窑啊？
嗯，都可以。
八K 的很精彩、嗯。那现在呢，我们还希望它不只是放个太阳的影像
啊，
远远看就只像麻将的一柄哈。
啊，
很多人还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哈。
是。
但是呢，因为台达它本身有一些样片，
嗯，
譬如说像日本青森那边有一个青森祭，晚上把一大堆神像神兽推出来街上游行，色彩缤纷，非常漂亮的哈。
啊，
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生态的影片呢，我们都希望在中午跟傍晚，快要中午，比如11:40到12:00，这样15分钟的时间，傍晚快要结束15分钟，放一下这样的影片，让大家真的看到8K 的实力是什么。
嗯，
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投影机，全世界最好的，
是，
我们就还是用用它。但更好的是说，本来是要到7月底这个8K 就要走了，
现在延长了是吧？
对，因为台达看到大家这么受欢迎，这么欢迎它，这个8K 特别震撼，所以就同意把它延长到8月底。
我觉得你应该跟郑崇华董事长再提一下，说不必只延长一个月，就放那儿嘛，你就寄放整个8K 投影机就归你们，是吧？
不，那一套2000万呢、啊，那是不得了的。他其实别的地方需求是很大的，因为很多地方都希望能够8K 能够参与他们的展示或者是表演啊。
嗯，
那我想他们大家觉得科博馆做这个科学推广的工作还是不错、嗯、所以就让他多留一个月的暑假。
可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 8K 投影机所投出来的影像有一些何等震撼的效果吗？
我觉得感觉上觉得它是立体的。
嗯，
而且呢，我们听从了郑崇华董事长的建议啊，还有同仁们的建议，不要把这一个观赏的平台前面做栏杆
啊，
你真的是可以走下这个平台，走到那个8K 的银幕前面。
嗯哼，
郑先生再三强调，他在日本看别人发展出来的 8K， 别人就会把他的椅子坐着那个椅子推到离银幕不到10公分的地方，
不到什么10公分，
不到10公分，他觉得好近，往后面退、嗯、别人又把他推到前面来，然后问他说，你觉得这样看你眼睛会不会不舒服？
嗯哼，
他才发觉眼睛不会不舒服
啊哈。
这 8K 其实是一个很精彩又颜色缤纷但是又不会伤眼睛的东西
哦，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因为太阳的影像四面八方都在活动，同时迸发的。
嗯哼，
所以虽然每一段只有3分钟时间，你如果坐在那边看上2-3回，每回你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活动
啊、哦、是。
所以然后那个太阳喷发出去，我以前在美国刚去的时候选择做太阳物理嘛，
嗯，
不是我姓孙，不就是 Sam 吗？
Sam
嘛，
嗯，
傻傻的去做太阳物理了，也很好玩，但是呢那时候所看到的太阳影像跟这个简直是没有法比。
嗯，
当时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能够用这么高解析去看太阳表面的细致活动，
是
很精彩。对，
好的，今天我们两个植入都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报道的是32年以来最大最亮的天文奇景火星冲27日登场。
哎，大神兄，
嗯，
我这个真的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了，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身历其境啊。
嗯，
咱们是礼拜天傍晚从台湾出发，但礼拜六晚上忙了很多事儿，忙得没睡，晚上1-2点钟。
嗯，
出去到了楼上阳台顶端去看，
嗯，
就发现一个黄红色的亮天体，
嗯，
高高的悬挂在我们南方天空，
是
又亮又黄，它其实是红的，
嗯，
但是我们肉眼看起来觉得它是黄的，
是，
但它亮的程度让人家真的是完全无法去错过它啊，这就是火星，很难得火星到这么亮。
这个火星冲和赤月亮可以整一体的来说一说吗？
对，月亮之所以讲赤月亮，是因为月全食发生的时候，月亮刚好进到了 太阳被地球挡住的阴影里面去了。
嗯，
也就是地球挡到了太阳跟月亮之间啊，
嗯，
那月球刚好躲到了地球的影子里头去。
是，
那理论上呢，你整个月球是没有光落上表面上去的。
嗯，
那理论上你就在地球黑暗的这一面，因为你刚好会发生月食的时候都是满月的时候。
啊哈，
因为太阳、地球、月亮是这样排出来的嘛。
是。
那在地球黑暗的这一边是可以看到整个月亮的，可是没想到月亮刚好躲到你的阴影里头去，没有光落上去，理论上你是什么都看不到，
嗯，
但是竟然会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
嗯，
就是因为部分的太阳光呢通过了地球旁边大气层的绕射，
啊、嗯、
折射到了，折射过来落在月球表面，
嗯哼，
但地球大气层里面有灰尘，灰尘会把蓝光把它偏移掉，然后留下来红光、
嗯、是。
所以大量的太阳光通过了地球大气层的灰尘以后、
嗯、
剩下的是折射的红光落在月球表面，
嗯嗯，
所以月球变红了。
是，
那这就叫赤月亮。
嗯嗯，
那以前人当然不知道这原理的时候看了以后心惊胆战，以为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了。
嗯，
更不用说你现在旁边又来个赤火星了。
对了，旁边火星冲，这个冲可以解释一下。
对，冲的意思就是当太阳、地球跟外行星连成一直线就叫做冲。
嗯，
跟政治人物去竞选没有关系的啊、哦，所以这个火星冲要发生的时候，就代表了是地球跟火星两个跟太阳三个排成一直线了。
嗯，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地球在黑夜，你把地球切一半嘛，
嗯、
面对太阳那边是白天，
是
背对太阳是黑夜。
嗯，
那如果火星刚好在你背对太阳这面的外面，
嗯。
那不就是最好的观测时间了吗？
所以
两个又最近，
所以地球以一己之身同时挡住了月亮跟火星，是不是？这
挡不住火，因为大家轨道都有一点点，
哎，都有一点偏，
对，
所以就会有这个绕射光的绕射的现象。
对，有光折射，光折射到月球那是最近的，地球的大气层只能折射一些。太阳光落到月球表面，
嗯，
但是呢，我跟完全挡不住火星的，火星太远了，
嗯，
所以呢，火星冲其实就是最好的观测漂亮火星的阶段，地球影子对它没有影响的
啊哈，
因为太阳照地球影子，影子也不过就落到月球上面
哦，
但也太近了，我们这38万5000公里嘛，
嗯哼，
那到火星的话，火星是1.6天文单位，1.52。
是，
所以它比我们地球要多了0.6天文单位，那是1亿5000万公里乘0.6，9000万公里啊。
嗯嗯，
这火星至少在这段时间是8-9千万公里以外的东西啊。
嗯嗯，
地球对它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反而是说，太阳照到了整个的火星，又因为距离地球最近，那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星是又大又亮又红。
嗯，
哎，大军兄，当年呢、啊
哎，
火星在中国也认为是不吉利的东西。
哎，是，
所以才叫做荧惑嘛。
嗯，荧惑守心。
对，那个荧惑就是萤火虫的萤，但是底下改成火。
嗯，
惑就是迷惑的惑。
迷惑的惑是。
对，荧惑，据说在北宋，我们说过这事儿没有？当时景德镇做出来瓷器，
嗯，
因为发生了窑变。温度可能没控制好，所有出来的瓷器全部都带红色。
哦，
窑变，大春兄应该是比较珍贵的珍品吧？窑变
像变体邮票一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当时就是火星大冲的时候
啊，
所以所有人都担心是火星污染了这批，污染了这批陶瓷品，全把它打碎了。
哎呀，真是可惜。
对对对啊，
这没有留下来一个吗？
没有，但它有记录，历史上有记录。
嗯，
就是因为火星当头，以为是火星的影响，让这些窑里头出来的东西都产生了红色。
是，本世纪最久最长的时间的月全食，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对对对，但是台湾这边能看的是3:30以后了。
嗯，
火星大冲啊，就是火星排到一直线，其实是下午1点多的事情。但那只是天文学上跟你讲哪一个距离最近的那一点，但并不是说你夜间观测。
啊，
你到了晚上一样，到了晚上，因为大冲的时候刚好是半夜12点，它过中天。
嗯，
过中天的意思是在南方天空的高处。
嗯。
因为它从东边起来，西边落下去嘛。
嗯嗯。
那晚上12点过中天是最好的观测点。
是。
也就是你前两小时后两小时，它都会在南方天空慢慢移动哈。
嗯。
火星千万不要错过。但是如果继续熬夜，可惜没有世界杯了啊。
嗯。
但是如果继续熬夜的话，到了早上3点多，月亮就会进入了地球的阴影了。
哦。
那但是台湾看不完整个月食，因为它是三四个小时的哈，
全程四个小时，但是我们只能看后半段是吧？
前半段，对，它开始进去了以后哈，到最后整个红月亮出来了，然后天就慢慢亮了。
嗯，
所以它叫月末带食。
月末带，末是沉默的末。
对，月末带食。
嗯，
也就是日出带食或者是月末带食，就是月亮下去的同时它还是在食的状况底下下去的。
哦，那个带是就是along with。
呀，西带，西带的食、
是，
就像我们有很多日出带食、日末带食，
嗯，
那这次是月末带食，
明白？
也就是说，月亮没下去的时候，你已经看不到它了，但是呢，它还是在食的状态底下，
嗯哼，
让我们有太阳就出来了，对，
是也是最小满月。这个最小满月就是月球离地球比较远，是吧？
对对对，满月最小满月就代表它离得远了，因为它离得近离得远两个可以相差到12%-14%。
嗯哼，
差很大，差很大，真的差很大。
是，那台湾地区可以看到月亮的什么是慢慢遮住在全食。
对对，三点多是慢慢遮住，天文馆是说要做实况转播。
嗯，
也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望远镜碰上好天的话，
哎，
台北天文馆呢是可以做实况转播的。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好一件事情，大家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它怎么转播呢？就是现在可黑了，看不见了，看了一点。
它的望远镜可以还是对着月亮的。
它会有人解说吗？我的意思是，
我猜想会吧。
嗯哼，
会。那月亮如果天气好，你会从头到尾看到整个月食的过程，尤其是中间这个红月亮。
哎，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们在科博馆有一次，台中的地方天气好的机会比较大。
嗯，
所以呢，以前在尤其像中秋节，中秋节前后有时候会发生，满月的时候都会发生，月全食有机会只有在满月时候发生嘛。
嗯哼，
它是在地球的外面，
是，
所以满月时候发生的。我就记得有一回，那月亮从东边起来，在科博馆的广场上面加了好多望远镜啊，
嗯，
就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
是，
这样。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夏威夷，夏威夷活动要到哪一天
啊？到30号，再过两天就要上火山了。
嗯，
虽然火山国家公园啊，到现在为止还关掉的，大春兄，这真的也是心情跌宕起伏，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啊。
嗯，
是因为7月13号，大岛的火山呢，国家公园已经关了两个月了。
哦。
5月份我们探勘的那一天，刚好上午我们去看过了，晚上就关了。
哦，
那7月13号本来我的推测它应该会开放了，因为它这个关其实影响它，尤其是暑假期间，整个观光人潮影响的很严重，
那是
大的很大，大家要吃饭嘛。但没有想到它还是宣布到8月16号再看。
嗯，
那当时很失望，可是后来你知道吗？我们就自己规划相关的行程了。
嗯，
因为整个岛它都是一个火山熔岩形成的岛，
对，
它关闭的是东南部的一小区域。
嗯哼，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除了可以在到另外一个火山头上去，叫的蒙纳楼啊，一路上大润兄，那个路面是弯弯曲曲的。
嗯，
我只要跟您说呢，不是左右弯，是上下弯。
啊哈，
你可以想象，那都是因为熔岩堆积了以后哈，高高低低的，所以那个路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路
啊，
面条路，像意大利宽带面条那样的路啊。
是，
更有趣的是，那个路除了到了峰顶是中研院在那边的一个望远镜，叫做 Amoeba，Amoeba 是做那个宇宙背景辐射的一个望远镜，很精彩的。但是还没有到 Amoeba 那个望远镜之前，往左边一拐出去啊，走不了多远就是 NASA 他们在做的火星模拟基地。
嗯哼，哦，对，你说过的。
对对对，在寸草不生的火山顶上就模拟火星表面那个荒凉的景色啊。
是。
那我们联络了这个计划，叫做 High Seas，HI， 然后后面 Seas 像海洋那个 High Seas。
嗯哼，
这个计划他们会专人带着我们去参观这个火星基地的。
是。
那中研院也安排了专人陪我们看 Amoeba。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火山公园关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嗯哼，
还是可以看得到火山熔岩的各种年代的景况，但是多了火星模拟基地跟多了 Amoeba 的参观，很精彩。
没看到 Ohia 跟 Lehua。
到处都有，那个树到处非常结实，那个树。
啊，好， 好，接下来是 Alisa Carson。
Yeah，
这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啊，一个少女，已经从 NASA 的太空学校毕业，而且 NASA 已经破格让她接受一项训练，在18岁以前就接受这项特殊的训练。来谈谈这位女孩。
哎呀，她也蛮不错的，就是 NASA 现在开始留意到年轻的人哈，主要目的就是你大概需要十几年的训练培养以后，在身心灵方面都能够成熟的接受火星之旅的考验。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2035年是下一个目标，就30年代中期啊。
嗯哼，
各国比较 realistic 比较实际的估计都是30年代中期嘛，2035年左右。
嗯，
那也就是说在现在开始是2018年，所以还有17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当这个少女32、33岁的时候，
对，
对吧，据说是还要训练十七年嘛，是吧？
对对，17、18年的时间哈。
嗯，
但是就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估计啦。
嗯，
有人说第一个登陆火星的人现在出生了，但年龄在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
嗯，
那你现在看到的 Carson 就已经是18岁的时候了，
17岁，对，
17岁的时候，所以呢，那我觉得至少 NASA 就现在开始培养这批新的学生，就好像阿波罗计划一样，阿波罗任务一路过来，你到底是哪一个任务会落到月球表面？它随时在滚动式修正的，
嗯，
那你说阿波罗7号去了月，8号绕月球绕了几圈回来了，9号也是这样子，
嗯，
最后决定11号就可以登陆了，
登陆了，是，
对，
哎，可是这一位 Alisa Carson， 他的训练内容倒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还学中文呢，
对，他不知道他以后的 teammate 他们同队队友会不会有讲中文的啊？
啊哈，
中文、法文跟西班牙文。
哦，所以并不是预估火星人讲中文。
然后不，就说他预估说，搞不好川普觉得说到那时候去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火星上头了哈。对啊，
嗯，
他们
所以要学中文、法文、西班牙文。
对，大专兄，可是我们退一步说哈，也就是上次帮我们把 8K 影片带回来的李杰信博士啊，他说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担心中国人上了月球去拔他的旗子嘛，所以很可能会把火星的任务转向回来，继续到月球上去，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 Back to the Moon
啊哈，
所以结果就会耽误到火星的载人登陆，
是，
就带人登陆到火星上的事情了。但这样的话，我相信美国可能很快会从这个迷梦里醒过来，如果不再是川普在那边大放厥词的话，
就折腾嘛，是吧？
对，因为他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啊，连印度、连日本、欧洲都、俄罗斯都往火星去，而且这往火星去呢，也不是说去单纯的科学研究探索了，因为美国人早就做差不多了，他就是要把人送上去了，
是。
那你这时候美国人还把火星的脚步，他已经是走得最快最远的了，你还硬要他龟兔赛跑停下来以后转头回去搞月球？
没有，我都怀疑中国人是想办法让在月球上虚晃一招，让川普发个飙，结果就停顿了他的火星计划，这是很可能的。
yeah， 就是
他激励一下子嘛。
对对对对，就是想办法像美俄当年互相斗争的一样哈。
对了， Carson 要接受还有接受哪一些训练？除了这个语言之外，
当然他其实还要做微生物的训练啊。
嗯，
微重力是一回事，微生物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到火星上一开始就是要去知道到底有没有生命，但是呢，那你在一路过去8个月里面是微重力的状态底下，你叫人仍然能够维持体力跟微重力状态底下能够工作，所以也要接受水底的训练。
哦，
大专兄，你很难想象说这个17岁、18岁的女孩就能够已经完成这么多训练了啊！
她还要接受开飞机的训练是吧？
啊，对对，也要驾驶。你到时候那边一个人就要当3个人用啊。所以开飞机的训练，就至少你要让大家会觉得说他能够体会到起飞降落的这样子的力量改变嘛。
嗯，
那力量还有重力的训练，还要学习天文知识。
是，
呀，
还另外他还得读书啊，包括了解火星的历史什么的啊。
对，
也就是说他人生前半段的目标， 在他至少四岁以前，他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完成，但是也都有可能随时会终止或失败的，会落空的，对不对？也有可能，那十几年的人生就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赌注了。
我就想到了那个谁，赵本山的小品啊，
嗯。
他跟他的孙女鸭蛋说，我培养你都培养了50多年了。鸭蛋说，说爷爷咱们才不过十几二十岁，他说我先培养你爸爸30几年。所以看起来 Carson 的父亲是先培养他的。
嗯，
他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的活动其实是造访了美国的14个 NASA 的中心，
嗯，
去参加这些美国的太空营队。
嗯哼，
所以 Carson 是唯一一个完成的 NASA 的护照计划，也就是你要每一个太空中心的营队都参加过，你在护照上盖个章。
哦，
我想也是。
所以你只要是 NASA 的铁杆粉丝，就有可能在17岁的时候接受太空人训练。
对呀、啊，对呀、啊，大致说你应该早点开始。
这完全是 NASA 这个是完全是这个粉丝经济嘛？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你说不知道有多少粉丝也干同样的事儿、啊、哈，赚钱的、嗯。
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7月24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文一中，
哎，
40年前搞了一个大乌龙，我今天第一次听说 NASA 可能不小心烧掉了火星上的有机物，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件？
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年Viking 1跟 Viking 2啊，
嗯，
在火星表面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降落的时候，已经在火星表面研究了好一阵子了，
嗯，
但是呢，当时他所传回来的结论是说，完全没有搜寻到有机物。
嗯，
可是科学家认为说，即使你火星表面没什么，但是陨石跟含碳彗星撞击火星表面，应该能够沉积出一些含碳的有机物质来。
嗯，
没想到也没有。但问题是说，现在回头想想，说不定是他探测火星土壤里有没有生命的主要仪器啊。
嗯，
要有个加热的过程才能把这个土啊，这土块什么的加热以后变成气体，
嗯，
然后去研究说这气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嗯，
但麻烦的事情来了，就在10年以前呢， NASA 的凤凰号火星着陆器，它的火星登陆器啊，
对，
发现火星泥土中有一种化合物叫做高氯酸盐或者是过氯酸盐。
哦哈，
但那种过氯酸盐呢，是我们常常讲说在美国东部下雪的城市啊，
嗯哼，
铲雪车出来同时会往旁边喷过氯酸盐，它能够让水在很低温的时候也不会结冰。
嗯，
十几二十度几十度都不会结冰，是水可以流掉的啊。
嗯，
是怕城市累积雪太多嘛。那你看到火星上有过氯酸盐就知道它水是可以在低温还是流动的。
嗯，
但问题是过氯酸盐这样子的化合物呢，它是出现在火箭燃料或者烟火里面的一种有毒成分。
嗯，
你只要一加热到高温它就会爆炸。
哦，
所以也就是说，它如果火星本身的泥土里面有机物质，但又包含了过氯酸盐，
嗯，
在当年维京人一号二号的测试过程中一加热它就爆了。
嗯，
所以等于你把原来可能找到的任何有机分子先烧了以后再做检查。
哦，
你烧光了以后再做检查。
哦，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并不可能知道在火星的现场，也就是凤凰号的现场，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会有影像。那时候没有，对不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去侦测这里面分析它有机物质的过程，就是只有一种加热的方法。
嗯，
现在你有不同的方法，不要这种破坏性的检测了。那现在回头看看，是当初加热可能加热的过程中就刚好毁掉了你想要找的东西。
是，所以研究人员是回过头来重新分析当年维京号的那些留下来的旧的那些材料数据，是吧？才发现说，哎呦，我们可能烧掉了我们自己的研那个这个应该说收集的这个些，是吧？
对，
他把他的证据烧掉了。
对，然后烧掉以后说没有证据。
嗯，
啊，这因为烧掉以后有一种后续的出来的化合物叫做氯苯，
啊，
他们现在果然是发现维京号当时竟然找到了氯苯， 那氯苯呢，在地球上你真的去烧过滤酸盐的结果会得到氯苯的。
嗯，
所以那就是好像是一种间接证据，说当年你还真的是把一些有机物质烧掉了以后哈，过滤酸盐也烧掉了，得到了一个氯苯的这个资讯。
嗯，
那但是今天科学家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有些人也不同意了。
嗯，
那到底是不是曾经发生过自己把自己想要搜寻的这些主要的有机物质给烧了，
嗯，
浪费了这个价值几十亿的好些太空船在火星表面登陆啊，
嗯，
也不知道。但是不，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怪别人的嘛。
嗯，
那本来就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学到新的事物。
但是这个过滤酸盐如果在没有人类的世界里面，你的意思是没有的是吧？
它还是会有，它有不同的方式形成过滤酸盐啊。
嗯，
那如果有这种过滤酸盐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的水流切割是很可能在低温底下都可以进行的。
嗯，
但不见得是说过滤酸盐一定是人类造成的，
哦，
它天然环境是可以形成过滤酸盐的。
嗯，好的。接下来还有人类史上第一个近距离看太阳的探测器派克号是吧？
Yeah, 大师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你即使说，哎，咱们的植物性行销里面的 8K 影像啊，它还是在地球周边的同步卫星轨道里面观测太阳的。
哎，
那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讲过了一两回的派克 Parker，
嗯哼，
太阳观测卫星是真的要跑到太阳的日冕里面去的。
嗯哼，
那距离太阳最近可以到643万公里。
嗯。
这是在2024年，现在是2018，六年以后
是
12月19号，
嗯，
接近太阳了，600多万公里呢，是可以穿梭在太阳旁边的外层日冕里面。
嗯，
那我觉得这是很精彩，因为你可以想象600万公里，太阳到水星的距离是，应该讲是4000到6000万公里。
嗯，
也就是太阳到水星的1/10的距离。
是。
水星都几乎是泡在太阳的日冕里头了，
嗯，
更不用说 Parker 这一个探测太阳卫星能跑那么进去啊！
是，
它不是只有照相了，因为到那么跑那么近照相根本不太可能的。
嗯，
它这里面有很多内装仪器是可以测试，去量测太阳的旁边的这些讯息的。
也就是说，它没办法拍摄影像是吧？
没有，对，它没有办法，它只能拍摄非常小规模的影像。
那它能够容忍的温度大概多高呢？那里头？
1370度C，
1370摄氏度，
对，摄氏度。
嗯，
但是它要让那个太空船的内部的机器仍然维持的30度C。
嗯，
所以这其实这个材料科学就是碳两层的碳复合材料，
嗯，
carbon compound， 然后中间夹了4.5寸，每一寸是2.5×2.54公分嘛。
嗯，
这大概是10公分厚的碳的发泡体。
啊，
是来隔热的，也就是说你外面的温度接近到离太阳600万公里了啊，已经温度是1400度左右了。
嗯，
但是里面仪器的温度环境还是30度左右。
嗯，
对，我觉得这大春兄真的要去发展天文太空，很多人觉得很遥远，其实不是。哎，他在这些要求里面能够发展出很精彩的材料来，未来都有可能应用在民众日常生活上面，
包括在厨房里
啊，厨房或者消防队，
嗯，
或者防火材料
啊，是，
对。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绝大部分的小行星和陨石来自于太阳系诞生初期少数的小行星分裂之后的残余。这个句子好长啊。
对，当然，可是我觉得这个研究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火星跟木星之间有个小行星带嘛。
哎，
那到底小行星带当初怎么形成的，也是言人人书啊，大家众说纷纭的。那现在的新的研究说，目前已经知道有20万颗小行星。
嗯，
那20万颗小行星呢，其中85%是来自当年5-6颗的比较大一点的行星互相撞击撞碎的东西。
啊，所以，喂，
对，所以说它这个5-6颗。当年的小型行星啊，不是说大到地球啊，
嗯，
也就可能是譬如说月球啊，或者比如说大些的样子啊，
嗯，
互相撞来撞去以后撞碎了，
嗯，
那就形成了今天的小行星带。
是
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总之就是本来它的组织就只有大概5-6颗小行星，对吧？
对，可是后来这些碎片还希望重新结合在一起，但是木星就形成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形成了，
嗯，
因为木星在后头的潮汐力把它全部都扯碎了
啊，太大了，重力也太大了。
对，
好，另外就是 什么东西让天王星躺平了？
对，天王星，我们地球自转轴是23.5度倾斜的嘛？
哎，
天王星倾斜是98度
啊！
你说90度不是已经躺平了吗？
对，
它还超过90度，
是，
所以它是整个躺在这个黄道面上，一边自转一边绕太阳转的啊！
嗯，
这太阳很这个天王星很可怜啊，它的南极跟北极有84年的周期里面，42年是南极是黑夜，
嗯，
42年是白天的，
是。
但是呢，这个原因是怎么？就是被当年又是被一次撞击啊，把它给撞趴下了。
哦，它是受到外力的干扰。
对对，现在计算的结果发现它是一个擦撞，不是正面撞。
被什么东西撞的呢？
也是另外
可以知道凶手的模样吗？
大家也只能猜测哈，质量比地球大2倍的圆行星。
嗯。
也是比较大的行星，从侧面擦撞了天王星以后，
啊，
把它摆平了的。
那这一颗这个 protoplanet 啊，原行星，在哪里现在？
完全没有，它擦撞完以后可能就跑掉，被重力场甩出去了。
它是哪里来的行星？它是太阳的行星吗？
对，太阳系里面的碎片，这都是太阳系早期的东西啊。
所以它的大小会是地球的2倍，但是它没有稳定的在太阳系的这个范围里面运行。
对，它41年以前，这41年以前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大家都是到处乱跑的，
嗯，
所以彼此互撞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然后打了 hit and run 就跑了，就没有再回来过，是吧？
也可能他就被甩出去，离开，彻底离开太阳系了。
嗯，这叫肇事逃逸，是吧？
啊，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孙维金馆长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谢谢，2个礼拜以后再见。
OK， 好，谢谢。